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
旷野玛纳。
欢迎收听旷野玛纳，我是孙大中。诗篇65篇第4节，诗人说：“你所拣选，使他亲近你，住在你院中的，这人便为有福。”祷告是属于内心的事，一颗乐意祷告的心，是出于恋慕神的灵，会让神喜悦。诗人说：“耶和华从天上垂看世人，要看有明白的没有，有寻求他的没有。”不要终止跟神的灵交，要不住的祷告，每时每刻让自己的心与主相连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祷告的本质。我们思想祷告的本质这个题目，所读的经文在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6章10到20节。以弗所书6章10到20节，请预备好您的圣经，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《明星灿烂》。
Thank you. 以弗所书第六章十到二十节，我还有末了的话，你们要靠着主，依赖他的大能大力，做刚强的人，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。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，乃是与那些执政的、掌权的、管辖这幽暗世界的，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。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，并且成就了一切，还能站立得住。所以要站稳了，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，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，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。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，并戴上救恩的头盔，拿着圣灵的宝剑，就是神的道。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，并要在此警醒不倦，为众圣徒祈求，也为我祈求，使我得着口才，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。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，并使我照着当尽的本分放胆讲论。
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以弗所书第六章十到二十节。我们把焦点放在第十八节，以弗所书六章十八节，经文说道：靠着圣灵，随时多方祷告祈求，并要在此警醒不倦，为众圣徒祈求。以弗所书六章十八节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儿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以弗所书六章十八节，我们再背诵一次。靠着圣灵，随时多方祷告祈求，并要在此警醒不倦，为众圣徒祈求。以弗所书六章十八节。继续，是今天的灵修短文。祷告的本质。祷告时，不要让你的心瞄准世上的事，要尽力把自己的思想往里边拉，让你的渴望不受物质的控制，将自己的心导向神。祷告主要是心灵提升到神里面的渴望，就像持续不断熊熊燃烧的火焰，从低地上升至空中。当你在祷告生活中所想要的已经为神所触动，并且经由他点燃，他会自然地上升至其源头。我们可以谈论爱的火，但那并不容易描述，它不是身体里边的感觉，而是体内的灵魂在祷告与灵修中所感受到的。这是属灵的事。祷告有三种，第一种是口头的祷告，有备好的祷告文，例如主祷文或其他特别的祷告文，尽可能虔诚的念诵。这些口头祷告文是有帮助的，绝不要漫不经心的勉强的念。这样的祷告文可以将你提升到神那里。第二种祷告是口语，没有备好的文本，此乃一个人感到虔诚而对神说话，犹如两人站在一块儿，所谈的话语配合内心的激动，并反映出当时所关心的各种事情。第三种形态的祷告，只在心中，它静默无声，却带给身体灵魂极大的安息。有些人就是能持续不断地一直在心里祷告，歌颂赞美神， 主啊，教导我如何祷告。
宗教改革时期，丁道尔冒着生命的危险翻译圣经。他说，如果神存留我的性命，我会使一个扶着犁头的男孩比教皇更明白圣经。旷野玛纳陪你一起读懂圣经，融会贯通，乐在其中。
今天我们思想祷告的本质这个题目。祷告是我们向天父表达爱、敬拜和倚靠的方式，是我们心灵对神的一种渴望、热烈的要求。你会呼求神，因为你相信神听见你的祷告，并且他会回应。信心让你不住的祷告。神没有把我们造成无所不能的人，祷告是提醒我们，我们原是靠神的恩典而活，并且确信自己是在恩典之中。祷告是对神有信心的表达，你相信神垂听你的祷告，并且按着他的时间跟主权来回应你。祷告是跟神之间活泼的生命交流，目的是要荣耀神，也就是借由祷告，最终神在我们生命中跟我们所求的事情上彰显出自己的荣耀来。你会祷告是回应了神的邀请，是诗人叫你恳求的圣灵在你心里动工。祷告应当先专注于神的伟大跟慈爱，而不是我们的需要。耶稣在教门徒祷告时说，你们祷告要这样说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不错，祷告是向神陈明需要的时刻，但这不应该成为祷告的唯一目的。祷告除了祈求，还有敬拜、感恩、代求跟认罪。祷告使我们思想神的丰富，留意他的工作，并期待他自己的作为。作为被造的人，我们虽然软弱渺小，我们虽然有限，但神却是伟大、永恒无限的。祷告要求我们从心里流露出对神的敬畏和倚靠，想到我们是向天地的主在说话，我们何等敬畏，我们需要何等谨慎。斯布人曾说，想一想，若有个人向一位王子陈情时，手中还玩弄着一根羽毛或是一只苍蝇拍，这是何等不敬。祷告时要认真，要专注，要想到自己是有君尊的祭司，在会幕里侍奉。诗篇145篇18节，诗人说，凡求告耶和华的，就是诚心求告他的，耶和华便与他们相近。神是听祷告的主，是回应祷告的神，他的眼目遍察全地，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。亚伯拉罕的老仆人一祷告，利百加就出现了，雅各跟神的使者摔跤，危机就过去了。祷告的价值给我们一生带来了帮助，永远无法估量。主的眼看顾一人，他的耳朵听他们的祈祷。祷告时要扩大自己的心，以神的国和他的旨意为首要，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因为是他创造了万物，并且万物是因他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。以赛亚书43章第7节，神说，凡称为我名下的人，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，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。神为自己荣耀创造这一切，这个世界虽然堕落败坏，但神有恢复的计划，他的心里有蓝图。圣经的整个主题就是耶稣基督以及神要透过他建立国度的计划。当你祷告时， 你感到自己何等软弱，你的灵里也会纪念别人的软弱。代祷能使你的祷告超越自我，参与神在他人生命中的工作，你为他人祈求神的怜悯跟帮助，是神所喜悦的。保罗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提到，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，第一就是首先要为神家里的人恳求祷告代求跟祝谢，照着神旨意为众圣徒祈求。你的祷告里有一部分是替别人站在破口防堵，神会借着你的祷告在他人心里动那善功。生活中充满大大小小的问题，祷告把我们焦点从问题转移到神的能力上。神喜悦我们出于谦卑跟真诚向他表达内心深处的渴望。祷告时我们专注于神的同在，敬虔的祷告使我们的生命被神更新。祷告需要我们全心全人的投入，将内心向神完全敞开。我们必须承认祷告确实是一件很费力的工作，因为它是人的心灵最崇高的活动。很多时候基督徒宁愿做很多其他的事而不愿祷告，但我们不但要祷告，并且祷告要恒切，不要只期待一夜之间的改变。我们败坏的本性是祷告的敌人，这个世界也是祷告的敌人。世界告诉我们何必信神呢？何必依靠神呢？何必祷告呢？祷告要求人要谦卑。祈祷出来的能力，这本书的作者邦兹说，祈祷是一种使人自卑的工作，他低看的智力，否定了骄傲，定死了虚荣，标明了我们属灵的破产。这一切都是血气所难以忍受的。骄傲的人以为祷告一次已经很给神面子了，以为祷告过了就不用再祷告了，但圣经要求我们要不住的祷告。祷告的核心是对神旨意的顺服，并非改变神的心意，而是改变我们的心，使我们的心意符合神的计划。祷告的目的不是要说服神改变我们的环境，而是让神预备我们参与他的作为。要晓得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，祷告的目的是与神相近，而非单纯的要获得我们想要的结果。而祷告的目的主要不是求得我们所要的，而是我们感受到神。当你祷告时，是否经历神的同在？是否深化跟神的关系？这些比你是否得到了自己想得的结果更为重要。因为祷告是跟神建立关系的过程，不是单单只为了解决问题，不是工具，而是认识神的途径，是一种生活方式，而不是遇到困难时的紧急出口。祷告不是数学，不在乎你说了多少遍；祷告也不是文学，不在乎你的言辞流畅华丽；祷告也不是几何学，不在乎你说的多长；祷告也不是音乐，不在乎你的声音有多甜美；祷告也不是逻辑，好像你可以跟神辩论辩赢神；祷告也不在乎方法，要怎么样有条理，好像神很在意这些。祷告不在于言辞，在于相交。你时常在安静中默想神的话，并有合一的话回应神的启示，经常向神献上简短的祷告，表达你对他美好所存的感谢，就比很多有口无心的祷告更好。团体的祷告能帮助信徒彼此激励，在共同的代求中经历神的同在和施恩，所以要看重祷告会。在会众中祷告能够激发信徒建立信心。彼得被希律王捉拿下在监里，教会为他切切祷告。但以理书第二章记载，尼布甲尼撒王做了梦，心里烦乱不能睡觉，他做了梦自己都忘了，却要人给他解梦，任谁也没办法， 因为连他自己做的是什么梦他都不记得了。因为没有人能解他的梦，他就气愤愤地大发烈怒，吩咐灭绝巴比伦所有的哲士。代理求王宽限以后，回到他的居所，将这事告诉他的同伴哈纳尼亚、米沙利跟亚撒利亚，要他们祈求天上的神施怜悯，将这奥秘的事指明，免得代理跟他的同伴与巴比伦其他的哲士一同灭亡。这场被掳之地的祷告会非常有果效，因为神垂听他们恳切的祷告，将这奥秘的事在夜间异象中给代理显明，代理就称颂天上的神。祷告是灵魂的呼吸，是通向神心意的桥梁。祷告不仅是向神说话，也包括安静聆听神，这也是祷告很要紧的一部分。神听我们是出于他对我们的爱跟尊重，祷告让我们意识到自己在神面前的价值，因为神在细心聆听我们讲的每一句话。但这也显明祷告需要建立在对神全然的信靠基础上，你不能一边祈求一边还寻找其他依靠。耶稣说，凡我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，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，相信必能得到就会得到。但疑惑的人就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了。生活中任何问题都可以藉由祷告向神诉说，喜怒哀乐都会向神倾诉。透过祷告，我们将生命的每一个情节都带到神面前，每个困难都告诉他，寻求他的指引跟他的祝福。神的伟大跟信实让我们在祷告中心存敬畏，期待他的怜悯跟慈爱。祷告不仅改变我们的心，神也借着我们的祷告改变外在环境。主的兄弟雅各说，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。神要在谦卑依靠他的人身上得着荣耀，就借着一人的祷告成就又大又难的事，让我们看见环境的改变。所以你要把祷告看作是亲近神的机会，是持续跟神相连的过程，而不是仅仅是应急的手段。根植于神的话语，以敬畏跟信靠的心向神沉迷一切，顺服他的旨意，这就是祷告的本质。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，你是天上掌权的主。
主啊，我心深深爱慕你，你是我唯一的救主，天上地下谁能像你，有谁能够与你相比。你哦，你是天上掌权的主，你是全地掌权的主，你是那位创世的主，你是我荣耀主。哦，你是天上掌权的主，你是全地掌权的主，哦，你是我唯一爱慕的主。主啊，我心深深爱慕你，你是我唯一的救主，天上地下谁能像你，有谁能够与你相比。你是天上掌权的主，你是全地掌权的主，你是那位创世的主，你是我荣耀主。哦，你是天上掌权的主，你是全地掌权的主，哦，你是我唯一爱慕。
请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愿我们时时倚靠你，在你面前倾心吐意，因你是我们的避难所。你借着我们祷告行动，收集我们的赞美、祈求和眼泪，并转化成你的作为，让祷告不仅是我们跟你的交通，也参与到你的计划跟行动中。借着今天的信息，你让我明白祷告不仅是个人灵修，也是群体的操练，帮助我们对祷告有更正确的认识，尽我们所能的祷告。愿你施恩的圣灵以及施恩的圣手帮助我们，使我们乐意按你今天向我们显明的真理而行。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孙大中，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，聆听节目的领受，也可向我索取电子讲义《孙大中讲道集》第150集，另外还有诗篇119篇的讲解，作为您的圣诞礼物。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玛纳 at 良友 .net， 请注明《旷野玛纳》节目，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。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